许多人对日本人在二战当中的表现有一个评价，就是战斗力非常强，战术很牛，但是战略混乱。对于这背后的原因呢，很少有人去探究，这就是日本帝国作死和衰亡的核心原因。背后呢，还有一个日本民族特有的耻文化，这个耻文化又引导出了一个避责的文化，就是躲避责任。日本在二战当中的战略愚蠢，包括拿下了满洲，还要继续向南侵略中国，要和中国彻底的结仇，深陷大陆，包括对美国主动的攻击，这些都和日本社会的反西方鬼畜的民粹，以及日本决策层的避责文化有很大关系。裕仁在二战当中是有实权的，而且在1939和45年至少两次找过国党求和，但是最终都因为这种避责文化，两次都谈崩了。1939年末的时候，汪精卫和日本勾兑，决定投降。日方包括裕仁都知道汪是不行的，因为他没有兵权，但是最终还是决定支持他，只是把他当做了一个和校长谈判的筹码。也就是在这一年，双方在香港开始了第一次谈判。中方是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日方派出了陆军少将金井武夫。校长提出的条件，日军恢复到37年七七事变之前双方的态势，也就是日军撤出关内，东北问题可以暂时的搁置，但是当时东条提出的条件核心就是要保留在关内的驻军权，大家就谈不拢。但其实这个条件日方高层想不想答应呢？当然是想答应，但是不敢答应，因为谁答应谁就是卖国，谁就要承担责任，死去的那么多士兵，花费的那么多军费，到底怎么算呢？那么协议一签，有人就必须死，不是自杀就是军国主义的那些民粹疯子，干掉你。民粹有几个特点，第一，它都是由自上而下，由某些政治精英或者思想领袖煽风点火发动起来的，当然要有一个底层的土壤。乌合之众为什么能被点起来？民粹最容易爆发的时间一定是统治者治理失败，经济衰败，贫富差距越发严重的时候。第二个特点，民粹的世界观是把所有复杂的问题都简化为爱国和卖国两个原因，极端的排外。第三个，玩火者必自焚，所有操弄民粹的精英历史上无一例外最终都会被民粹毁灭，无一例外都是会把整个国家拖入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当中，最后以崩溃收场。转眼间到了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他们感觉到快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日本人又派金井武夫去和国党议和，这次日本同意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态势，而且态度特别的谦虚。但是国党代表和驻国将军拿出的是43年中英美三国的开罗宣言，说美英已经答应中国东北台湾归还给中国了，那日本人至少应该拿出比英美更优厚的条件才行，比如说让中方在半岛驻军。国党一直养着金九那个韩国的流氓政府，可以让这个流氓政府回国执政，然后校长同意。如果日本同意的话，那么中国会在未来的联合国大会上为日本说好话。裕仁和日本的高层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吧，这已经是最好的条件了。但同样他们没有哪个人，裕仁也不敢答应这样的条件，因为无法向日本民众去交代为什么流了这么多的血，花了这么多的钱，换来的是这种一无所有。这和他们当年为了愚弄日本公众而灌输的那些理念信息截然不同。那么如果答应了，谁就是卖国贼，责任人就要切腹自杀。但是如果战败了，锅是大家一起背了。所以日本的高层明知道战争已经打不下去了，最后国家必将崩溃掉，但依旧置之不理，是因为不想承担个人责任。日本在二战期间其实一直处于一种军国主义叠加民粹主义的一个非常荒诞的时代，其他的国家和历史上从来没有类似的这种案例，哪怕是纳粹德国都是在希特勒的绝对掌控之下。日本的高层决策和绝大部分人设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什么处心积虑，没有什么缜密的计划，几乎就是被下课上被民粹绑架的一种自杀式的闹剧。比如说为什么要对美宣战偷袭珍珠港，真实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高层都怕死，谁都不愿承担责任，听起来荒唐，但是确实这就是原因。谁都知道这是一场必然失败的战争，但是谁都不愿意去承担对美妥协的责任，因为当时的氛围下，那谁妥协谁就必然会被民众扣上卖国贼的帽子，然后被某个爱国志士杀掉。所以陆军和海军都鼓动对方去踩刹车，也以为对方会踩刹车，自己好躲在后面渔翁得利，这就是历史真相。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日本二战期间那些不可思议的战略混乱， 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目前写的最好的一本书就是约翰·托兰的《帝国衰亡史》，一共是上下两册。这是一部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它是以1936年到45年日本的政治决策和军事行动为线索，全景展示了这个国家从扩张到衰败的整个历程。这里面利用了大量的采访和档案，披露了很多军事和外交的细节，营造出了一种真实的细腻的在场感，就如同于电影剧本，可以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相媲美。链接就在这个视频的左下方。